来，我们来读这个礼拜我们的主题的经文。这个礼拜的主题的经文，人种的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非常短哈，我们再读一次。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想这个礼拜是我们进入到抉择人生的第二部分的第二讲。那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说身份，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角度，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观点。我想这个身份的问题，各位还记得上礼拜我在讲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例子，丑小鸭的例子，有没有？这一只丑小鸭，当它到最后发现自己的身份不一样，我并不是一只鸭，我是一只天鹅的时候，他发现到他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找到他的身份的时候，他看事情的观点不一样，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找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在神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啊！我想你看看这些东西哈，你就觉得非常的。如果你经常想你自己的身份是这么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不可能有所谓的自卑感，你的生命当中不可能你的自我形象不好。你一天到晚你会自我感觉良好，阿妹吗？你会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你就是君尊的祭司，你就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哎呀，你找到你的命定，你找到你的身份，你就知道你就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抉择人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份。第二堂课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讲的，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Your attitude decides your attitude。你的高度，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态度这个东西，态度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态度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本质的彰显。因为很多人在追求什么？在追求幸福，在追求快乐。他们以为从外面这些东西，他就可以得到他的幸福快乐，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外在的这些所拥有的东西。有的人在寻找快乐，在寻找幸福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我能够拥有一部新的车子，我就会快乐，如果我能够拥有一间新的房子，我就会幸福，如果我能够拥有一个博士学位，我就能够幸福，如果我能够赚更多钱，我就能够幸福，如果我能够让这个我喜爱的人，我所爱的人他来爱我，我就是幸福，我就是快乐。但是各位，如果你的希望，如果你的幸福跟快乐是寄放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上，寄放在这样一些外在的这些事物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绝对会失望。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千变万化，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变，人心也在变，许多时候都是在变，都是在变。又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变变变变变变变，所有东西都在变，我要变，哎呀，每一天都在变啊！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变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没有永久的东西的一个世界，如果你把你的幸福，如果你把你的希望，或者是说你的快乐寄托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有一天你绝对会不快乐。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态度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其实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你内在的东西能够让你真正得到快乐，是从里面出来的东西。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来读这一句话好不好？来，依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从这一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今天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喜乐的来源是从我们的主耶稣来，不是从外在的这些东西来。各位，如果今天你拥有一切你所要的，世界上的一切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可是你内心没有喜乐，我告诉你，你这是全世界上最悲哀的人。阿妹吗？你没有这些你不喜乐。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柯达，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就是拥有全世界的，可是到最后是跳海自杀。他有钱有势，什么东西都有了，但是到最后因为内心里面没有从神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没有办法吃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源头，绝对不是往外来找的。因为我们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上网去搜寻，很多时候我们资讯都要网上去查，能够得到这些东西来满足我们内心的需求。我告诉你，幸福、快乐、喜乐，你上网找不到，阿妹吗？跟你隔壁的都找不到的啦，哎，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我们这个喜乐是从内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是你的心，是你的态度，不是你的成就，会带给你幸福跟快乐。你知道真正的一个幸福的人生，你必须要从里面释放出来的东西，才真正让你能够得到幸福。所以说我还是要再说，是你的心，当你有一个正确的、有一个健康的、有一个喜乐的心的时候，你才能够是成为一个真正快乐的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有这样的一个啊真正的喜乐，或者是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呢？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对真理有所认识，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持续不断的来选择做对的事。我想这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得到喜乐，很多人要得到一样东西，可是却没有往那个正确的方向去寻找，导致于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一个喜乐。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有关你态度方面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认知。第一个，你的态度表达你的真我，你的态度表达你的真我。你的态度有多重要你知道吗？你的态度是比你的成就，是比你的教育程度，是比你的金钱，是比你所有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还重要。所以说你知道态度，你不要想说态度是什么，态度不是你的一种想法，态度不是你的思想而已，态度是比你的思想更深邃的一样东西。态度就是你的核心身份，阿妹吗？态度就是你的核心身份，就是你那个能够表现出你的观点，能够表现出你的性格，能够表现出你的品格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这个就是态度。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种玩具啊？这个小孩子的玩具，有时候也是一个这个愚弄人的玩具，怎么样？你看到有一个盒子，塞得好好的，啊，那就送给你了，啊，然后还不跟你讲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你忽然间把它打开的时候，跳出一样东西来，有没有？小丑啦，什么东西？哇，让你吓一跳。你没有准备心，可是那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让你吓一跳。各位，态度就是这个样。有时候你想要去包装它，有时候你想要哇，好像有些人你看到外表可能就看起来很 gentleman， 可能就看起来很 nice 的样子。这个盒子没有被打开，可是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当他碰到挑战的时候，当他碰到别人对他态度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像那个盒子一样，啪给打开的时候，那个态度出来会让人家吓一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态度就是这么核心，态度就是这么样的，让你的生命的一个核心，不是你能够去伪装的。态度能够表现出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看今天，如果你对一个人充满仇恨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敌意的态度，阿妹吗？如果你对一个人的成就，你嫉妒他的成就，你嫉妒他的学位比较高，你嫉妒他比较漂亮的时候，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一定有酸葡萄的心态，阿妹吗？我敌意了，我钱来都买些化妆品，有没有？哦，就是这个样子哈、哦，哦，比较会装扮的，这么漂亮哦，真的有没有？对不对？对，你嘛，你无形当中，你看到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嫉妒的心里出来的时候，你马上酸溜溜的，这个态度不能隐瞒，你知道吗？啊，所以说，当你有负面的态度的时候，你就会马上表现出负面态度，正面的态度，你也会让人家感觉到，这个就是态度。态度绝对不是，只是有一种思想而已。态度是一种你的生活上，你就会有的。当你自己本身对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会很自我防卫，你的生命可能会像刺猬一样，一有什么冲击，一有什么样的挑战来的时候，马上就整个刺就起来了。自我防卫就是因为你缺乏安全感。所以说，有时候态度的东西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像这样子，很自然而然能够表现出你真正的这个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我来说，我的态度经常是一个显示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过去我的服事当中，我有许多的机会，可以说是大部分的机会都处在一个在单位里面当一个主管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我有时候我的那些同事或是同工，有时候会跟我complain一件事情，他说：“这牧师啊，我觉得你太目标导向，有时候你都没有顾虑到我们的感觉。”我心里想说，虽然我没有面反驳他，我打从心里服他。为什么这样？因为我自己本身学辅导的，我一天到晚在开同理心的课程。同理心你们知道吗？同理心一天到晚是在讲感觉，同理心在讲感觉说，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感觉怎么样啊？你知道在沟通上最大的困难就怎么样？就是我们经常用头脑不用心，特别是男人啊，在沟通的时候，有时候夫妻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当你的太太问你说，你的感觉怎么样啊？先生怎么回答？我认为，我以为。我想他在问你心，你在回答他这里，这基本上就对不对了，你没有办法对得了。不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沟通。所以说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时候你会赢了道理，你会输了感情。你的太太知道你讲的完全有道理，他非常钦佩你能够有这么好的思想，但是他就不配合，没有其他的原因。有人暗昧吗？没有其他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你去猜看看。不爽，这是唯一的原因。你知道吗？有很多沟通迫害，有很多沟通不良的地方，没有其他的原因，不是没有道理，他都知道你有道理，可是就是不爽。我不爽，我就不配合，沟通就沟通。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让我在想说，是因为我在回想说，我是一个练舞蹈的。我经常跟人家讲说要怎么沟通，哇，怎么要去演练哦，怎么沟通哦，怎么谈心哦，你觉得怎么样哦？可是怎么样？后来我仔细想一想，我真的是一个蛮这个目标导向的一个。你知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着要达成任务，为了达成一个使命的时候，我能够处于高压状态，你知道吗？我能够处在高压里面。我觉得这是很正常啊，只要跟这个目标有关系的，我什么都能够忍受；只要跟那么多没有关系的，我就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就因为这个样子，无形当中你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别人需要跟你一样，你也会觉得说别人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你也会对别人有做这样的要求。当你跟别人要求像你一样，有哪一个人都像你一样？哪一个人每一个人都 O 型的吗？我是 O 型的，你知道还有 A 型的吗？ 还有 B 型的呢，还有 AB 型的呢，还有一种叫做 RH 型的啊，这么多型的人，怎么每一个人怎么可能跟我一样？而且再说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原生家庭都不一样，你怎么能够要求别人都跟你一样呢？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我后来想想说，哎呀，这个部分我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你看有人认同，你看说，因为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不是这么多年来你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这是绝对的真理，人永远比事工更重要。跟你隔壁的讲，人永远比事工更重要。神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人的成长，神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有被成全，这是神所关心的。神关心这一件事情远超过神关心我们手上所做的事工，还没吗？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先建立，在过去这些耶稣的门徒都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他们耶稣在三年半的时间最主要在做的一件工作是什么？其实这三年半当中这些门徒老实讲都没有什么贡献，都没有什么贡献，就一天到晚就是跟着耶稣，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没有什么贡献。可是耶稣在这三年半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的建造，他的建造他的人。所以说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这个人如果被建造了之后，我告诉你，你就不用担心他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情形。这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要鼓励你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要怎么这样做呢？就是要你自己本身，你要先来更新你的这样的一个心。当你的心能够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好的态度。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节，我希望这个圣经节能够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圣经节。好，刚才我们有两个圣经节，我觉得很深，我们一起把它念一次来。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看，我们求神，真的是在祷告中，我们求神来帮助。这是诗篇五十一篇非常有名的诗篇，这是大卫他犯了错误，很大的错误之后，他所写的忏悔录里面的一句话。我们来一起来读一次来。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二件事情，你的态度决定事情的结果。我想当你开始在从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态度对这个事情的结果的影响会远比你其他的层面所带来的影响更大。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充满信心的态度还是充满疑惑的态度，这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在雅各书里面他跟我们这样的一个劝勉，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说我们知道有许多人在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相信这一件事情会有好的结果。他们在开始做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一个相信，他们觉得这样的想法可能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很安全，好像是很保守，好像是很谨慎。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想法会大大的影响对他的成果大打折扣，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持抱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在学习，不管是我们要成家，不管是我们要立业，所有这些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那神那施恩的手必在我的身上来帮助，神必带领我们能够得胜的，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像我们现在在开拓教会的时候，虽然刚开始，但是我一直对我们教会充满的信心，因为我深信什么？我深信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已经开始动了善功的这一位神，他必成全这功。我的信心里面，在我的信心的眼光里面，我已经早就看见了，神已经一步一步的在成就，神放在我内心里面那个渴望，对教会的渴望跟对教会的意向，我看到神一步一步在那边成就。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宣告的时候，你知道神会怎么做吗？神马上差遣一个天使过来说：哎，你看到没有，那一位哈，他对我超有信心的，啊，你还在这边晃什么？赶快去帮助他，看他有什么需要，赶快去供应他，你知道吗？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各位，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内心的渴望能够引发神做任何一件事，而是我们的信心能够让神来启动。所以这个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也经常在讲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了，有没有？哎呀，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各位，当那一位患了12年的血肉的那个妇人，他内心里面的渴望是他的血肉能够得到医治。所以说有一天他听到说耶稣要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就马上到那个地方，凭着信心，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耶稣，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人很多在拥拥挤挤的，凭着信心在耶稣的背后，他就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他就摸着耶稣的衣裳的穗子，然后那个时候耶稣其实有感觉到，耶稣感觉到。我非常喜欢这一个圣经节，这一段圣经节接下来那一句话记载什么？这个妇人他摸了以后，他讲了一句话，心他没有讲出来，心里这样讲一句话，他说：只要我摸他的衣裳，我必然痊愈。耶稣看他的信心，就跟他讲说，转过头来跟他讲说：女儿，你放心，你的信就。各位，你知道有一个瞎眼的人叫做巴迪买，巴迪买也是这个样子。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也听到耶稣从那边要经过，哇，他就看到的时候他就赶快叫啊，他说：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你知道其他的很多人这样叫是很吵的，所以说他的那些群众很多人在那边就是跟你说：不要吵了，不要叫了啦，哦，而且连耶稣的门徒都跟他这样讲，你知道吗？当别人越是这样讲的时候，圣经里面我又很喜欢他讲的一句话，他讲什么？他说：当别人越阻挡他叫他不要叫的时候，他越叫越大声啊。耶稣看到这样是被击败的信心，耶稣看到这样被这样的一个打败击败了这个信心的时候，耶稣马上转过来跟他讲说：你放心，你的信救了。各位，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不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望，你内心里面的渴望神早就知道了，阿妹吗？神是要我们伸出信心的手来接触，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态度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动奇妙的工作。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很多时候，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信任神，他们只信任什么？只信任环境，只信任经验，甚至于只信任什么？只信任遗传，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学弟，这个学弟他的爸爸妈妈很早就过世了，他的叔叔也很早就过世了，他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阴影。他说：我可能活不过40年。他内心里面有这个担忧，我家都是这么短命，我可能活不过40年。你知道，他现在已经超过50岁了。可是他内心里面还在想着一件事情，哎呀，在我的家族当中，我是例外了，我是例外了，可能大概例外大概也是活得太长寿了，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想到神能够破除他家里短命的这样一个咒诅。我有一个姊妹， 这一位姐妹怎么样？这位姐妹，她跟一位男朋友已经谈恋爱一段时间，也开始在谈论婚嫁。她的朋友知道他们开始在谈论婚嫁的时候，哇，就来恭喜她啊，就来恭喜她。那么她就问她说：“哎，你现在要结婚的，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啊，谈谈你的感受。”她就有一点无奈的，就跟她回答说：“哎呀，走一步算一步啊。”我不晓得这个婚姻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我的祖父母离婚，我的爸爸妈妈离婚，我的阿姨很多离婚，我的叔叔离婚，那我不晓得我们这一段婚姻我到底能够走多久，我没有把握。因为他没有想到我们的神能够破除他家里这样一个离婚的诅咒，阿妹吗？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只是看着环境，我们只是看着风浪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信心。我们不要依靠我们的经验，不要去看相信我们的环境，不要相信我们的遗产，我们要选择相信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 focus， 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不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对。我们要学习选择信心的态度，选择相信的。我很喜欢美国最大的教会独牧教会的牧师 Joseph，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I may not see a way in the natural， but I want to thank you that you are a supernatural God。 哎呀，太棒了，在自然的领域里面我可能看不见任何的道路，但是我要因你是超自然的神而感谢。各位，我经常在讲的一句话，基督徒，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是活在超自然的领域。圣经就会讲说，你是活在超自然的领域。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再也不是在自然的领域活着，你是在超自然的领域活着。所以说，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个超自然的神。他经常以超自然的方式来动作，他经常以超自然式的方式来作为。所以说我们不要被我们这样的自然的环境所拘束，我们不要被这样的环境所限制了。那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要选择一种我们要相信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除了要选择相信神之外，我们还要选择怎么样？这个信心的态度之外，我们还要选择盼望的态度。没有盼望，就没有信心。No hope, no faith。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盼望的时候，你信心要做什么？你都没有明天，你还信什么？你都没有明天，你还怎么盼？还信有什么信心？没有，因为你还有明天，因为你对未来有大的憧憬。所以说你内心里面就充满了信心。所以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学习培养一种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各位，如果我看最近的灵命日粮的时候，你们看到有一个故事非常有启发性。这个故事谈到有一个囚犯，有没有？他被关在古巴的一个监狱里面，在那边有一段时间，14年的时间。他所关的那个牢房是一个封闭式的牢房，就是只有没有竞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四面墙一个门，这个门上没有任何窗户，没有。可是他在里面，有人就问他说：“你是怎么熬过这14年的？你的秘诀在哪里？”他就跟他讲一个秘诀，他说：“我是怎么样的过来？”他说：“我在那个时候，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想象那个门上面有一扇窗户在门的上面，用想象的哦，想象有一个窗户在上面，然后这个窗户外面有一幅非常美丽的一幅的图画，一个景象。这个景象什么？有山有水。这个景象是有一条河流川流不息的流过的很漂亮的山谷，流过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些奇恶奇气的非常奇特的这些石头。哇，他想象，你知道在封闭的当中，他信心的眼光，盼望的眼光，他从那个封闭的这个窗的门上面，他看出去有一个窗户，他看到外面这么样的景象。 虽然他人处在那样的一个暗无天日的环境里面，但他是享受罗托鲁瓦，享受陶波的美丽景象的世界里面。虽然他的生命当中是被局限的，可是因着他充满盼望的心，他的生命是精彩，他能够活出来。这个就是你知道吗？任何一样东西没有办法来束缚你这个人。然后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保罗，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保罗他的一生当中，他好几次在监狱是进进出出啊。所以说呢，保罗他甚至在如果你研究神学的时候，有很多叫做监狱的保罗的监狱书信。像以弗所书，像哥罗西书，像腓立比书，这些都是监狱里面所写的。你知道他里面所写什么东西？他写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跟他们讲说，我为着你们的教会，我的成长，我献上感恩。他跟他们说，我为着你们能够做出信心的见证，我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他在里面讲到什么？他说，我要祈求神开启你们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神极丰盛的恩典。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在监狱手铐脚镣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点，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点里面写喜乐两个字写的更多的，就是在腓立比。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手铐脚暗无天日的时候，他竟然内心里面是这么自由，竟然内心这么的奔放，他充满了喜乐，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来阻挡他内心里面涌流出来的喜乐。所以说在监狱里面，他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换句话说就跟外面的讲说，我被关在里面我都喜乐，你们还喜乐不起来吗？但意思是这个样子，你要喜乐，这个喜乐不是外在的环境的问题，这个喜乐是从你内心涌流。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有信心的态度，我们也要有盼望的态度。你知道这种盼望的态度，我们经常人很容易受到经验啊，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事实是什么？不管任何环境，不管任何经验，所有的这些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有几个经文，我们讲几句。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喜不喜欢？你生命当中有没有洪水过？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患难过？当你的生命有洪水泛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阿门吗？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句：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哎，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就是每天早上我在宣告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攻击人为你造成的这些攻击的武器，没有一样能够伤害到你的，没有一样能够伤害到你，没有一样有效的呀。换句话说，有神在保护你，所有要攻击你的造成那个地方，马上那个箭射到那个地方，还没有到你的时候就已经掉下去。所有环卫攻击的你的武器必须利用。还有一句话，我一起来读起来：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于神。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征战，这些征战我们看了就会吓呆，我们看了就吓呆。经济经济不景气，或者是我们碰到突然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看了就吓呆在那里，好像大军一样。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哎，你不要看这些东西，你不要看这个，成败不在于你，乃在于神。”他英文的翻译我很喜欢看，他说 ：“For the battle is not yours, but God。”他的意思说，这个战争是神在为你打，不是你自己在打，阿妹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傻，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抵挡子弹，有没有？哇，就这样就能子弹，就因为这样子，我们遍体鳞伤，而且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成效。今天神说，你不要担心这个，你不要担心那个。神说，这个战争不是你在打，这个战争是谁在为你打的？ 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我每次读到这些经节的时候，我都非常的 exciting， 你知道吗？都感觉到生命充满了活力，生命充满了这样一个力量。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可以活得很轻松，可以活得很自在，因为我们有这一位神可以依靠，我们还怕什么？神若与我们同在，谁能攻击我们？这个就是保罗的所说。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今天我们在一定要有一个想法。今天我们，当你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的环境肯定会来抵挡你。但是那个时候，你是否能够成功，就是决定神自己。所以说，你一定要把你的眼目集中在我们的神的身上。第三件事情，你的态度是有感染力。我们相信在这里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领袖，我们都有能力来做一个领导。因为不管说你想不想做领袖，不管说你喜不喜欢，你就是领袖。因为就是你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会对别人产生影响。影响力就是领导力，这么说对不对？影响力就是领导力。所以说，当你对别人有影响的时候，这个影响不是层面的大小而已，但是你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直在发挥你的影响力。所以在跟你隔壁的讲说，你就是领导。其实我们要有这个想法，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染力。所以说，但是这个领导有不一样啊，这个领导有什么？有一些领导是能够带领一个人向上领导，有的是向下领导，有的被领导以后呢，整个人就是瘫在那里的，变得很沮丧啊。有的人被领导说，哇，整个人就很有力量，整个人就往他的潜力能够全部都发挥出来。你的领导是向上领导还是向下领导？你的领导是把一个人带到天堂还是带到地狱？你的领导是什么样子？就决定在你的态度，你的心是怎么样？你的领导，你的态度怎么样，会决定你的领导的果效。你的态度怎么样，会决定你领导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你是一个快乐的人，你知道吗？你自己本身很 happy， 因为这人的个性就是很 happy 的，就是有一种快活的那种。你知道他一到哪里的时候，那个地方那个氛围怎么样？快乐。一个人经常坐在门口，然后头低低的对面，你知道他到你这边的时候，你会怎么？整个氛围怎么样？哎，我不用讲你就知道。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你有正面的态度的时候，你当然就影响这个氛围是正面的。如果你有负面的态度的时候，你说代价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我要特别来鼓励，特别来提醒我们在做为人父母的，我们在做。为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带领的同工的人，而这个的事情，你们的态度会决定，会影响到你的儿女里面他们的心灵的成长。我在过去的服侍30多年来的这样服侍当中，我深深的意识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经验的累积，让我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父母亲哈，他们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委身的父母亲，在教会里面非常委身，非常热心。他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也来上主日学，然后之后也少气，然后就轻少气，结果到长大以后呢，突然就消失掉了。当然这个原因很多，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发现。这一对父母亲，他们虽然在教会里面非常的委身，非常的投入，但是他们在家里面并没有表现出信心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出盼望的态度，因为他们的服事多，他们的埋怨，他们在家里面就像马大一样，为什么都是我在做？哦，你看在教会里面，什么都是我在做，椅子都找着搬，你早上就是9点半就要来，哦，就回去就这样讲。说你的孩子以后9点半会来搬椅子吗？对呀，对不对？但是听到说教会长对你这样不好，为什么呢？马上就有负面的想法，对教会，对不对？你说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讲说，你在家里的 茶余饭后，你在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餐桌上，哦，你们两个夫妻就那么谈价位的事情了。你看这个那个长老怎么样？那个什么，哦，又开始在批评了。你知道，他就在那边听了，潜移默化，就深植在他的心里面，然后呢，就会产生污染，内心里面就会产生负面的感染力。简单就说就是污染呐、啊。哦，污染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的心里被污染的时候，本来超好的，儒学教得很好啊。哦，这少年团契很好啊，哦，听到这很好啊。可是他看到他父母亲的没有信心的态度，没有盼望的态度，他们选择离开这里，所以要小心。我真的是求神怜悯。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在谈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选择什么话，特别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要选择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啊，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就跟神说吧，我们就放在这里。你在教会里面，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当一个领导的人，更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有机会成为一个牧者，如果有机会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同工的时候，你更是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要清楚明白，你的态度将深深的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发展，将会决定这个教会是否能够去领受神这个教对这个教会所要给他们极丰盛的产业跟预表。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时候，你才能够带领这个教会能够来走在这样的一个神的道路上，蒙福的一个道路。所以说我们看这样一个情形，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经常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我知道没有完全，父母亲本来就不完全，都是人、教会的牧者也是一样，教会同工也是一样，都是人，都是有软弱。但是我祈求神的恩典，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求一件事情，神啊，不要靠着你的恩典，我要依靠圣灵的力量，我要来改变我的，我要改变我的态度，我要来改变我的生命，我靠着你的恩典，我凡事都能做，阿门吗？你就是用这样的心，好像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要在这边做一个转告，很重要的转告，就是4月13号到14号，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课程，什么课程？一万生命更新。我告诉你，我说求你也好。求你，如果你们时间不管怎么样哈，排除万难，一定来参加这个课程。早上你要去买这个培训，早上8点你就要到，晚上9点半才到家。隔天星期六，然后星期天是3点半。我告诉你，你千万，我祈求神的恩典，让你做这个决定，你赶快，你一定来参加。这是师母跟我生命翻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里面有很多让你怎么样来翻转你的生命。当你的生命被翻转的时候，你的态度就会被更新。你态度更新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果效就肯定不一样。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我相信，我希望你们能够，如果你们有接着赶快，今天在我们的母会，今天是他们的意外。第二天，昨天是第一天，我们教会现在有两个人在那边参加，两位年轻人，一个就是加勒汤马斯哈，一个就是那个 Eric， 有一个 Eric， 两个人去参加哈，感谢神，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课程能够带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哈。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用一种信心的态度，我刚才讲到说信心的态度，当你当一个 leader。当你当一个教会的牧者，当你当一个教会的主要同工的时候，你的信心怎么样来影响，来决定神在你生命当中，在这个教会的祝福呢？我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的 critical， 非常的 topical 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例子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看迦南地， 子进去的时候回来，这十二个探子当中，其中有十位，他们看到这个太棒了，太美了。你知道葡萄有多大吗？大到说一颗葡萄是两，一串葡萄是两个人用扛的。你在纽西兰看过吗？一串葡萄两个人扛，还有扛一颗啊，牛奶和蜜制品多棒！但是还有一个但是，我看到什么？而接下来，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看的，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不止哭嚎，而且还骂，还埋怨他们的领袖博士。十个人是这个样子，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做加勒，一个叫做耶稣亚，他们两个人哈，大声疾呼到一个程度，他撕裂他们的衣服，他说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确实是一个佳美之地，很好的之地，但是我们看的不是这个样子，他们看的是什么？我们来看，把这一段读起来，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但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定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我们发现了，一个是说我们是蚱蜢，我们是他的食物，一个是说我们能够吞吃他，你知道吗？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有不同，你可以用信心的角度，你可以用怀疑的角度。各位，这个怎么样影响？我要讲这个故事，你知道这个结局是怎么样的？这样的决定，后来这两个加勒跟约书亚差一点就被当时那些百姓用石头打死，差一点。大家说你们两个在讲什么啊？十个人都讲说不能去，你还讲要去？哦，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完蛋了吗？哦，我们要送死啊！哇，他们就开始。开始召唤起来，开始了吧。那个时候，神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在意，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什么？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那一代的人全部倒闭旷野，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应许之地是要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进去，阿妹吗？神是看到我们的信心。你们没有进去，你们进去干什么？你怎么能够攻城略地啊？你以为你进去什么都没事吗？你进去还才开始征战呢，你在外面你就打输仗了，你都不敢去面对了，你还能够进去承受吗？你们死在他旷野，倒闭旷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今天我们奥克兰基督教会，我们要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你是抱着什么那个心态？这个很重要。你是抱着一个盼望的心态，你是抱着一种这样的一个期待的心态，你是抱着领受的心态，还是你说啊没有希望啊，不可能啊，怎么样啊？啊，在华人也不这么说，啊，在奥克兰这个地方也不是这么多华人，而且大家都很迷信啊，怎么样？你有很多的理由啊，但是今天你如果想到说，这个世界上奥克兰华人当中还有多少人还没有信主，还有多少人的灵魂需要得救的？你如果想到什么得救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你要说神啊，我要来准备来领受，神也为我们预备极丰盛的这样一个福音。这个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有许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看事情的观点，会足以影响到我们整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抱着有加勒、有约书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一种充满盼望的态度，是一个充满信心的态度。今天我们知道，其实我自己本身对我们教会的开拓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有信心，阿妹吗？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母会他给我很多的预言，母会我们的牧长给我太多的预言，这个预言就告诉我说，你要去建造一间是一个多产变革的掌权人的人，你要见到的这些，神早就已经把那个极丰盛的产业就摆在你的面前了。今天这个产业很大，这个产业很大， 但是你必须要有家里的孩子，你必须要有耶稣的孩子，好吗？如果你们选择那十个人的信心，如果你选择用石头丢我，啊，我告诉你，这个教会没有他。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跟家人跟耶稣有同样的信心。我想，这个是我们的，这不只是建造教会，我们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我们都要抱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态度。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你的能力选择你的态度。你有能力来选择你的态度。我们知道，我经常在讲到说，生命当中其实都是选择，我们一生都是不断的选择。你有能力来选择你的态度。今天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给我们最宝的礼物是什么？就是自由意志。神没有把我们当作机器人把我们操作，如果这样的话没有意义。神就是给我们有自由意志。今天亚当夏娃他们滥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去选择那个不该吃的禁果，今天才有这个用。这是你知道什么叫做我经常在讲，我现在还是要讲。一个人经常埋怨他的命运有多不好，我告诉你，是选择错了。生命不是什么命啊，命中注定啊，去看去相命啊，算命啊，什么东西没有用的。最主要是你的选择，你要选择做对的事情，你要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你的生命自然而然就美好。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这个选择。你们，我们在每一个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有能力来做选择。有一期的这个商业的周刊里面，他记得在封面的地方是记载一个很醒目的哈，讲到说有一个人去，一个99岁的哈，有一个人去问一个99岁的老人家，就跟他讲说：“哎，老赵啊，你都99岁，你还学电脑干嘛？99岁学电脑，啊，你还学电脑干嘛？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这个人99岁的老人家，他一脸无辜的样子说：可是我还活着呢，各位。”你知道，你如果还活着，你能够做很多事情吗？各位，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哈，一个99岁的人，他都在学电脑，你们不要放弃学电脑。我们这边有电脑专家，赶快请教他们啊！真的是，这个就是你的心态嘛。我老了，我不能做什么，我活一天我就要学一天，我活到老还是学到老，就这个样子。所以说，今天我们。给我们一个挑战。有一次我在有一个机会跟几个弟兄姐妹在聊天，后来让我们有一个姊妹就讲到说：“哎，我有很多机会跟很多牧者跟他们聊天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当我们谈到有关于这个教会的建造啦，有关于牧养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的牧者哈，显出一种无奈，显出一种不得已，显出一种忍耐的态度。啊，可是我看哈，牧师，我看你不是嘞。”我看你充满活力哦，我看你充满盼望哦，我看你哦，每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哦，经常宣导你的意向哦，我就半开玩笑跟他讲说，因为哈，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选择忍耐到底就是得救嘛，可是我的选择不太一样，我不只要得救，我要得奖赏，明白吗？各位，心态很重要，因为我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我没有比较有才能，我没有比较有恩赐啊。我牧会当中还是碰到很多的困难，可是我选择他们，我选择信心，我选择这个样子。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我选择是看到，虽然有这些困难，但是同样是但是，可是我的但是不一样。虽然有这样困难，但是我选择我看到盼望，我选择是这个样子。我选择是这样子的，我选择怎么样？我选择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态度。我要建造的，我的眼光里面，我一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看到什么？我看到神伟大的工程，神国度的工程。我跟他们不一样在哪里？他们可能或许只有看到，这是一种责任，这是一种义务，我不做不行，我就完成就好了，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很多人的生命就这样子被剥着走。 没有意义感，我就活着，那我怎么办？哦，我又不能自杀，自杀又不能上天堂，对不对？然后就哦，我就活着很一拖的这样走，你看到这个时候真的多无奈呀、啊，对不对？他们一个选择积极，选择盼望，选择信心的态度，反对吗？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能力来做任何的一个选择。我们为什么我们敢这样的盼望？有一句话，好、啊，今天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阿们。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胆敢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胆敢这样的一个相信神？因为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许多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事情的抉择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要下定决心，神啊，我要选择，既然我有能力做选择，我就是要做正确的选择。台湾母会那个主任牧师萧牧师，他讲了一个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他们教会的一个企业家请他去吃饭，然后呢，这个企业家之所以请他去吃饭，是因为他们刚刚买了一个很漂亮很新的房子，刚搬进去不久，他希望这个萧牧师能够去跟他们做祝福的祷告。哇，他去的时候就跟他聊，这个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也是在台湾母会金旗教会受洗的一位弟兄。然后他们在谈的时候，哇，他谈到他生在这个整个家庭当中，他的家里的被祝福，他的两个可爱的孩子，他的事业发展得非常好。哦，他们就在那边讲说，那个项目就跟他讲说，对，我十几年前看到你，跟我现在看到你是完全反叛向两人，不一样的。哇，他说，然后这个弟兄很可爱，在吃饭的时候就问这个主任牧师，跟他说，你知道今天为什么神这么祝福我吗？哇，他就很有兴趣去听了哈，他可以想想看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哈，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他说，你知道十几年前，因为我是一个企业做企业的人，的生意人非常忙，啊，经常很疲倦，所以说哈、哦，十几年前我就到你教会了，我在你教会受洗，然后呢，可是每次去听讲道的时候，我都表示同意，哦，阿妹，不错，你想，我就这样子啊，哦，就打瞌睡，打瞌睡，然后呢，经常被麦克风的声音吵醒了，就这样子，然后呢，说哇，就这样子。有一次他还照常的打瞌睡，在打瞌睡的时候，突然间醒来的时候，被惊醒的时候，看到桌报里面有一行话，写的什么？他说，你愿不愿意立定志向，认真的读圣经？哇，他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说这一句话是，他忽然间觉得说这一句话是神在挑战他。那时候某某人，你是不是愿意跟我立约，好好的读圣经呢？那个时候，他内心里面，因为刚睡醒，刚睡醒，内心里面充满了愧疚感，愧疚感，又觉得说啊，他就当场，真的那一天哦，他就在做礼拜的时候，那个时候看着桌报，就跟神说：“神啊，从今天开始，我下定决心。”要好好的读圣经，每天读圣经。从打从那个时候开始，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说：“你知道吗？有两件事情是我一生当中，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必定做的。第一件事情，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我一毛钱我都不敢减少。十一奉献，我只能够多，不会少。”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每天一定要读圣经。他说：“你知道我多忙吗？”他是空中飞人，他是一个地方住两三天，两三天，然后就这样飞来飞去的，居无定所的人。你知道他每天灵修，我告诉你，不容易，不容易。可是他做到。就那个时候，主任牧师就很高兴跟他讲说：“哎呀，我真的是，哦，很高兴听到你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做这样的一个励志，而且十几年来你都做到了， 难怪神这么爱你，这是你的选择。生命当中你选择，你选择就像摩西一样，跟这些百姓当中跟他讲说，你是选择生命呢，还是选择命运？我巴不得我们有一个人能够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当我们愿意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祝福我们的生命。所以说今天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基督徒，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说，不可能啊，哎呀，我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不可能，我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可能啊，你看我这么忙，你看我的这个有这么多的坏习惯，不可能啊，哦，我要读书，我要好好读书，可是我智商不好啊，可是我头脑不好啊，不可能。哦，我要改善我的人际关系，可是我这个人哈，人家看到我人见人厌的哈，哇，就不喜欢我哈。而且你看，有的人长得就像什么样呢？哦，他不用化妆哦，就是坏人哦。那些人哈，就是那种长得像那种样子的人，哎呀，人见人厌呐。可是你怎么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不可能啊！你看，跟隔壁的讲，你不可能在什么凡事都能。大声一点啦，你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这样子哈，因为我们人不行，可是在神他都能。我们要说态度决定你的高度，你的一生当中你希望成功到什么程度，你的一生当中你要想决定想要发挥你的影响力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完全是由你的态度来决定。我再说一次，你的人生不可能是永远一帆风顺，你的人生不可能永远如你的意，你的人生必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挫折，可能遇到很多的误会，可能你很多时候你会去埋怨神，可能很多时候你会对神生气，可能很多时候你会去误会神，可能很多时候你会跟神说，神啊，你是怎么搞的，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我告诉你，生命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要鼓励你们，不要怨怨神，好吗？不要怨怨神，因为有时候这些答案只有当有一天你去上天堂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答案啊。可能你问了一辈子，这个答案都没有办法满足你。你只要跟你心里面想的一件事情说，神啊，我仍然选，虽然是这个样子，我仍然选择相信你是爱我的，我仍然选择相信你是与我同在的，我仍然想选择相信你那施恩的手必帮助我，我仍然选择相信，虽然在我的境况就像是现在的境况像是一只丑小鸭，但是我是天鹅。你要选择，你要用你的命定来选择，你要用你的身份来做宣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神很快就会来成就你内心里面你自己本身你要发挥的影响力，神很快就能够来帮助你，能够来达成。你越是埋怨，越是拖长这个时间，阿们吗？很多时候你注意，这个是很多人的，这是很多一般很多人的意见。你越是抵挡，不愿意顺服神所对你生命 here and now 的安排的时候，你的生命那种好的境况来得越早，你知道吗？你越早接受神的安排，神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为现在的逆境赞美你，我为现在的生病赞美你，我为这个困境赞美你，神啊，我相信这是神你的带领，若非出于神，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相信神你在我的生命当中肯定有更美好的安排。哎呀，你用这种态度，神不祝福你，他都很难过，你知道吗？这个人这么信心，天使赶快去呀、啊！你还在混什么？赶快去呀、啊！帮助他了，需要什么就给他。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是这么样的奇妙，就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态度，因为这个信心的态度能够决定你的高度。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会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我们来跟神来说话。 亲爱的阿巴父，我们真的是要求你来帮助我们，能用一个好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处境，每一个挑战，也让我们的态度可以产生好的影响力，可以产生好的感染力，来祝福别人。主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里面好像很难选择一个正确的态度，但是主啊，我们相信在我们不行，在我们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的态度永远是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未来是充满神你的祝福，是充满神你的恩。各位，当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我要跟你，我跟你的未来要来宣告，我要为你的未来再来发言，神荣耀的应许跟整个是真的，好不好？我们在这里面前，我们有这样同样的祷告，同样的信心。既然神给我们能力来做选择，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来做这样的一个抉择，好不好？我们选择用信心的态度，用盼望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命，来面对我们的困境。或许你会觉得，神啊，你觉得好像一点光线都没有，就好像那被关在14年的古巴的监里面那个人一样。但是你要忘记，好好发挥你的树林的想象力，想象你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这么的美好，是这么的蒙福，是这么的充满盼望。神那极丰盛的恩典的应许正在等你。好不好？这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